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穆迪上个礼拜五将美国的信用评级从最高级别 AAA 下调到一级至 AA1， 理由是美国政府在高利率的经济环境之下所面临的财政负担可能会不断加重。星期一上午，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网采访时表示，毫无疑问，美国债务是地球上最安全。我们正是削减支出，我们正是放松管制，我们实现了供给侧面增长，因为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我们将拥有全球最好的经济。哈塞特说，如果你拥有全球最好的经济，这样你亦都将拥有全球最好的债务。哈塞特附和了美国财长贝森特的话。哈塞特说，穆迪指标是滞后之举，他将这个决定归咎于拜登政府的财政政策。贝森特星期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的采访中说，穆迪是一个滞后指标，是所有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看法。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星期一在华盛顿的新闻简报会上说，总统上个礼拜刚刚从中东国家获得数万亿美元的投资。自总统上任以来，我们看到数万亿美元投资流入我们的经济。这个是因为美国或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国充满信心。莱维特表示，如果再看看美国原始经济数据，通胀再次下降，汽油价格亦都在度下降，总统已经为美国增加了接近50万个就业岗位，所以大家对经济充满乐观，而总统不同意穆迪的评估。继上个礼拜五调降美国主权债信用评级等之后，穆迪信用评级星期一调降美国多家大银行的存款评级等，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等都在降评之列。不过，尽管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等遭调降，美股19号下跌后又反弹，收盘保住涨势，其中标普500指数连续6日上涨。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星期一承认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压力已经接近红线，但他为允许最低限度的人道援助进入加沙的决定进行辩护。他表示，此举是为了针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而必须采取的步骤。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内塔利亚胡在其个人 Telegram 频道发布的视频声明中表示，以色列的盟友对饥饿的画面表示担忧，以色列将控制加沙地带的所有地区，并防止哈马斯抢夺物资。内塔利亚胡表示，局势已经接近红线和危险点，但他未明确指这个是指加沙的危机，定是失去盟友支持的风险。他说，因此为了实现胜利，我们必须解除这个问题。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星期一警告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的居民立即撤离到海岸，因为军方正准备发动前所未有的攻击。以色列之前长达11个星期的封锁行动遭到援助机构和世界领袖的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纪贤和加拿大总理卡尼星期一表示，坚决反对以色列扩大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并且警告说，他们不会对内塔利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丑闻行为袖手旁观。他们还威胁说，如果以色列政府不停止军事进攻，不解除人道主义援助封锁的话，他们将采取具体的措施。三位领导人星期一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我们决心承认巴勒斯坦国，以便对实现两国解决方案作出贡献， 并准备和其他国家一起为此而努力。他们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并立即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同时，三位领导人亦都承认以色列有权自卫，以免受恐怖主义的侵害。他们呼吁哈马斯立即释放自2023年10月7号以来一直残酷扣押的剩余人质，但认为以色列当局采取的升级行动完全不成比例。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两国16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三年多以来双方首度直接谈判。特朗普19号和普京通话之后，通过其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话，他和普京长达两小时的通话非常成功，双方一致同意立即开启旨在实现俄乌停火的直接谈判。特朗普表示，如果能够为俄乌建立稳定和平的基础，我们必须立即开始。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俄方愿意和乌克兰就和平协议框架开展工作，并透露未来可能签署一份备忘录，明确谈判原则和时间表。特朗普还说，梵蒂冈方面已经表示极大兴趣，并愿意承办谈判。特朗普表示，这一个不仅是停火，更是迈向战争结束的第一步。俄乌拥有别人难以知晓的关键细节，只有他们才能够真正谈成。特朗普表示，这一次和普京通话，基调和气氛都非常好。俄方表示希望在俄乌冲突结束之后和美国开展大规模贸易。特朗普表示赞同这一个想法。特朗普并指俄罗斯拥有巨大机会创造大量就业和财富，潜力无限。同样，乌克兰在重建过程中亦都能够从贸易中受益。特朗普结束和普京通话之后，接着在和泽连斯基、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德国总理默茨和芬兰总统阿里克斯图布的通话中说明此事。冯德莱恩19号在社交媒体上感谢特朗普为推动和平所做的努力，他强调美国的持续参与对实现乌克兰持久和平至关重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亦发声明表示，美欧一致欢迎特朗普所提梵蒂冈主办谈判的构想。虽然梵蒂冈方面尚未正式确认特朗普所提主办谈判意愿，但新任教宗梁十四世近日曾公开表示，梵蒂冈始终愿意为促成敌对双方直接对话提供平台。新的安全协议是斯几贤政府去年7月上任时的主要目标。近几个月来，英国和欧盟都加紧努力锁定新的贸易联系。欧盟领导人和英国首相斯几贤星期一齐聚伦敦，公布了这一项协议。该协议包括一项新的安全协议，该协议将令到英国防务企业能够使用欧盟一项规模达1500亿欧元，相当于1670亿美元的防务基金，但尚待达成一项包括英国财政出资的最终采购协议。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旨在协调食品法规，并大幅减少英国对欧盟食品出口的边境检查。官员们表示，该协议仍有一些细节有待敲定。英国将再开放渔业水域12年，双方还将启动谈判，以便年轻人更容易在英国和其欧盟邻国之间自由流动和工作一段时间。尽管英国和欧盟领导人将该协议视为欧洲合作的重要新篇章，但英国脱欧之后的大部分贸易摩擦 依然存在。研究机构凯投云观表示，这一项声明只会消除英国脱欧造成的一小部分障碍，因此和欧盟关系的重启不会被英国经济带来政府所渴望的巨大提振。带领英国脱离欧盟的前保守党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说，斯几贤是被布鲁塞尔戴上脚镣手扣的跛脚人，因为他放弃了英国在欧盟捕鱼权问题上的筹码，并同意让英国受制于欧盟的一些规则。在脱欧之后，英国曾希望和美国达成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但并未实现。今个月较早时候，英国和印度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随后英国成为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以来第一个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该协议取消了特朗普在四月份对美国贸易伙伴加征的部分关税。今年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将在5月30号到6月1号举行。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五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官方已经向新加坡发出信号，表示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上将不会出席这一次年度国防论坛。报道认为董军此次缺席不寻常。更值得关注的是，董军将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消息传出，正当中共军队遭大清洗之际，董军的前任防长李尚福在任近七个月即被突然解除职务。另一防长是凤和在卸任后因贪腐遭调查，而董军自2023年底接任中共国防部部长以来，亦一直没有按惯例被提拔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国务委员。中共二十大之后，习家军内部出现激烈权斗，特别是军队中有数十名国军总高级将领和军工系统高层被查，其中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亲信、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上将主任苗华。今年两会之后，中共军委副主席何伟东失踪，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军委副主席将又合在中共元老的支持下对习势力的清洗。据《星岛日报》19号刊文指出，中共二十大以来，军委领导层除了统帅之外共有六人，至今倒了三人，包括已经移交中共司法部的中共前军委委员、国防部长李尚福，以及被罢免中共人大代表职务的军委委员、军委政工部主任苗华。另外，久未露面的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何伟东亦空多吉少。19号更传出消息指，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去年7月才单独举行仪式升任上将的何云军，经传在机压时致毅身亡。独立视频人蔡慎君5月6号在自媒体爆料说，中共四中全会将有大变局，面对现在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经济，加上习近平有病，中共元老们已经忍无可忍，正是集体逼供习近平。而原本应该在2024年秋季召开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延期至今未开。美国退役空军将军布莱恩·霍尔特早前在《新闻周刊》撰文指出，中共正面临崩溃，习近平恐成其最后执政者。